第八章，重组生生不息的教会。现在我们知道，刺杀林肯不是一个狂热的独行侠做的。历史侦探们已经发现一大票同谋者。演员约翰·威克斯·布斯不过是扮演出头者而已。整个原始阴谋不但要把总统杀了，还计划杀害副总统詹森与国务卿西华德，打断总统继任顺序，使全国陷入混乱。所幸计划没有成功，否则套用军事策略家的用语，就叫斩首行动了，意思是消灭敌人指挥与控制机制的攻击。今天聪明的政府括号聪明的组织机构在这方面无不煞费苦心，以免遭遇斩首攻击时不堪一击。几年前我读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企业管理书籍，海星与蜘蛛，分权组织的新策略与优势，作者是欧瑞·布莱夫曼和罗德·贝克斯壮。此书之前提核心洞见未来，对于我们怎么组织和领导教会，无论本地或普世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此书描述两种不同的组织领导模式，即书名所说的海星模式与蜘蛛模式。蜘蛛型组织只有一个头，一个身体，最下面是八只脚，全部都由头部控制，典型的由上而下金字塔式层级分明的组织。蜘蛛模式的组织面对斩首攻击尤其不堪一击，一旦头被斩掉，组织的领导指挥中心被消灭，很快就死了。例子很多，包括最现代的企业，也包括从过去到现在许多独裁者领导的政府。对照之下，海星这种生物没有脚，也看不出它有头。如果你把海星的任何部位切掉，它并不会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被砍掉的部位还可以长回来，那被切下来的一块甚至可以长成一只新的海星。类似的道理，海星型组织已经去中心化，领导力下放，命令与指挥机制分散。这种组织类型虽罕见，但还是有实力存在。网络的设计就是一种海星型组织架构。某些游牧族群，还有久负盛名又似乎到处可见的匿名戒酒会运动，也都是海星型领导风格。《海星与蜘蛛》这本书比较了两种类型组织，并举其领导风格、知识分配，甚至组织内部的控制程度等两相对照。接着他提出论据，主张外力无法消灭海星型组织。事实上，由于几个原因，这种组织碰到敌对力量时反而会更壮大，甚至倍增。显然全球（括号普世教会）就是海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或在压力下反而更兴旺，充满敌意的环境反而刺激海星型组织的成长。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本地教会的形式，神圣设计之下是蜘蛛型。蜘蛛型组织有一位明确的领袖，一肩挑起整个组织的方向与意向。这种由上到下的组织，由最高层级的领导者负责带动整个组织。如前面提到的，万一失去这个头，结果就是组织缩减，甚至死亡。海星型组织里的领导力源自于影响力，而非来自层级或地位的权柄。布莱夫曼和贝克斯壮举阿帕切印第安人为例，他们就是一种海星型组织，不是由一位酋长统治，而是由许多有影响力的灵性领袖领导。这些人并不具有职位，只拥有族人的信任与侧耳聆听。倘若遭受外力攻击或侵略时，有任何一名领袖不幸遇害，至少会有一个新领袖起来代替他。初代教会增长的动态中也有非常类似的情形。 耶稣的第一批使徒几乎都殉道了。逼迫者以为把领导人杀光后，这个羽翼未丰的运动就会销声匿迹。但今天在全球将近10亿基督徒的存在，说明他们错了。那为了消灭运动而着手的斩首行动，实际上反而促成教会散布到世界各地，因为许多新领袖在各地兴起，他们有感于圣徒的牺牲奉献，见贤思齐，前仆后继，使这道日渐兴旺。看不见的领导力。在后现代的21世纪，我们必须了解，建立基督信仰体系的世界观已不再是绝大多数人的已经不再是绝大多数人所持，甚至被认为是非常怪异的世界观。凌驾西方世界之上的世界观是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混合体，容我采用这两个词的哲学意涵。理性主义是指所有的真理都可以透过人类理性与智能取得，凡可知之事，人的头脑都可以推论出来。物质主义可不是马丹娜唱的拜金女孩追求金钱与财物。从哲学上讲，物质主义指的是相信物质的自然世界就是存在的一切。此世界观可浓缩在卡尔萨根的一句名言里，宇宙就是现在的一切，或曾经有的一切，或将来会有的一切。这是现代探讨人生观和宇宙观的两大支柱，坚持主张唯有能以头脑得知和能以感官互动的才是真实存在。这种世界观显然把我们局限在可见的自然领域上，因为除了可见的自然事物之外，别无任何存在。我把它叫做盲目的混合。因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叫人几乎不可能看见或明白有一更辽阔的实体存在。换言之，如果你真的相信自然的物质世界就是全部的存在，此外别无其他，那么你就会忽视、错过或排除任何证明另有一个超自然的不可见实体的证据。这是一种自我检验的虚谎迷惑。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圣经有一清楚的前提从头至尾贯穿，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领域不但存在，而且跟可见的领域一样真实。事实上，圣经描述这看不见的领域先存于而且高于可见领域，不可见领域以权柄管辖可见领域。不仅如此，不可见领域是永恒的，根据英王钦定本圣经，这物质世界是暂时的，意味着它是可受影响、可被改变的，并且它的组成终必过去。换句话说，因我们仅靠感官去认识，所以才显得看不见领域的，所以才显得看不见的领域不太真实。其实那比我们用肉体感官可觉知的世界更加真实。我们信徒早已知道且被教导，我们拥有双重公民身份，除了是地上某个自然国家的公民以外，自从神重生了我们（括号使我们与起初本有的源头重新连结），我们也成了天国的公民。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多半把这国度看作将来的实体，不是现在的。是啊，我们有进天堂的门票。我们说，有一天我将要住在那个灵界，但是现在我仍住在这自然界。这当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圣经从头到尾都清楚地见证我们正活在两个领域中，只是对其中一领域的感知力在伊甸园时失落了。旧约中偶尔出现有人暂时看得见属灵领域，因蒙蔽他们的帕子暂时被拿开，使他们得以瞥见那更大更完整的实体。例如在列王记下6章，以利沙和仆人看似被亚兰大军团团围住，仆人惊慌呼叫：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列王记下六章十六至十七节。在这大半时候看不见的属灵领域上生活动作，可不是到那日乐无比的将来，而是当下的现实，也是我们职务说明的关键部分，在可见领域中承受、承载和传递神的荣耀与同在，是我们任务的中心。那么，这对我们谈教会的领导力有何影响？因为凡信从这道，凡信从这道（括号）以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同时占据这两个不同却相连的领域。我们必须知道，在可见的物质层面上放进组织的要素，对于属灵层面是有含义的，反之亦然。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如何把这些非常蜘蛛型的本地教会组织成非常海星型的全球教会，为使本地教会尽量远离蜘蛛型而趋近海星型，我们能够也应该怎样努力？首先，不用说，教会（括号）指全体的，只有一个头。但是下到属地的层面来讲，将所谓教会这件事组织起来，绝对有其正当性。组织当然需要，组织起来，将一群乌合之众动员起来，从松散的关联变成实际的组织，需要发展出架构。架构出来以后，必须建立流程。架构与流程是任何有意义的组织形态的必备要素，但这个活动并非没有一定程度的危险。危险在于，我们创造的架构越大，实施的流程越多，就越可能渐渐飘离神，不再以神为一切的源头，而靠我们自己提供资源。我们必须时刻提防落入以自我为源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组织成长与转变的定义绝对不可以是使更多人相信正确的事（括号）以教义为焦点，使更多人吸收更多知识（括号）以教育为焦点，使更多人做善工（括号）以事工或使命为焦点。我们面对的危险之一是，在领导力的成长与培育中，往往为了有利于评估与策略发展而构想出一些手段与衡量方式，所以领袖们设计出一些指标，以协助衡量成功或看哪里需要改进。这种思考模式本身有个危险，任何可衡量的事，就其定义，就是可衡量的，但动机和来源一向都是无法衡量的，稍一有疏忽，就可能错误地衡量成功，或定错了目标策略，因为几乎任何可衡量的成果都是不管有没有神都能获得的。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地把眼光收回来，不是只看外在环境，更要学着看内心、看动机、看源头，这才是神国运动的关键目标。我们要把焦点一直放在鼓励人跟父神连结，以靠父神为一切的源头，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知识或努力。正确的教义和知识和行善都很棒，也很重要，但那些必须是我们与神连结的生命，包括个人与集体成长后自然发生的结果和副产品。健全的教义与圣经知识、福音与宣教的善功都很重要，却不能让他们来界定我们，界定我们为教会信从真道（括号）以此方式生活之名的，是神生了我们，而且我们活在他里面。然而，做领袖的人肯定会发现，需要在组织里设立架构与流程，尤其是倘若我们所领导的组织牵涉到领受、承载与传递神的生命之人。当神的生命透过一个实体流出去，其自然结果必是成长与增加。增加之后，就需要新的架构和新的过程。正如耶稣提到的，正如耶稣提醒的，你不能把新酒倒入旧皮袋里，除非你想让自己脚被酒淋湿，而手里握着一只破掉的皮袋。使徒行传中羽翼未丰的教会，就是落实此原则的好例子。 耶路撒冷教会自五旬节之后成立不久，刚与那唯一源头连结，神的生命借由这年轻教会流出去，人数骤然必增是必然的结果。这增长带给寄存的组织皮带压力，使组织来到突破点。使徒行传六章开头第一节告诉我们，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生命带来成长，而增长制造了一些新架构与流程的需求，因此使徒们花了一些时间祷告，就有了这个叫执事的职分概念。而这第一批执事建立了一个过程，确保每日的供给都有分配给寡妇，而且均平又有效率。现在请想象，在耶路撒冷另一边有其他宗教组织，因看到初代基督徒暴增，变成热门话题而眼红，所以他们做了一点调查，想找出信从这道的人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他们发现原因就在执事这个职务架构，于是自然地做出结论，要设立执事的职分，这样他们也能兴盛成功。当然了，初代教会不是因为发明执事的概念才急速增长的，而是因为增长太快速了，所以才有灵感而产生执事的概念。生命创造架构的需求，但架构绝对无法带来生命。可是我还是常常看到教会试图仿造某个暴增的教会、协会或运动的架构、流程或策略，意在复制成果，可几乎都令人失望。结果大失败的占绝大多数。要紧的是先办。作为领袖，我们本身和我们努力带领的人都一定要连结于正面的源头，唯有如此才能确定各处必见生命蓬勃兴盛。而这需要作为领袖的你对于组织架构有明智而清楚的想法。无论最后呈现的组织架构是趋近海星型还是蜘蛛型，终必面对人为组织的窘境，需要设立拥有人为权柄的职位。而从历史来看，人与权柄混合后就成了一个异变的合成体。用不同的想法去思考领袖与权柄，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